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天主又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聚会。我们在忙碌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在周末能聚在一起，共同来学习，共同来通过讲课或者是分享，我们一起来天主耶稣基督借着教会赐给我们的一些真理的教导，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份需要。我们的生命需要一份属灵的食粮，常常激励着我们，保育着我们向前走啊。那么今天我们还是沿用这样的，就是唤醒我们爱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让我们就是一直一直不断的深入的去反省，借着雅歌来认识天主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同时呢，我们也对于这份爱的招教。对于耶稣基督，天主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投入的这份爱，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出一个回应？耶稣基督保持一个怎样的一个属灵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时候，在雅各当中出现了一个基督的新娘啊，以这样的一种身份来展示出一个基督徒，在他属灵成熟的时候，他给或者说在他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怎样给主之间的关系一直持续不断的被更新、被改变？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自由中的服从。其实这也是说，在一个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经常很大的一个挑战，去顺服。其实，在所有的德行当中，顺服好像是很难的，是很难的一个，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会常常超越我们的理智。有的时候，在爱德当中去顺服，好像那个不如我们有智慧、有理智的人，以及他的教导和说法。可是主邀请我们往前走的时候，让我们保持一个谨慎和谦卑的心。去聆听，去敞开对话。那在讲课之前，我要做一个小小的祈祷啊，我也要把我的今天讲课的服务交在主的手中。慈悲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我感谢你赐给我又一次服务的机会。我知道，凭着我自己，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把从你领受的美好的服务，再奉献给你，交托给你，交在你的手中。我虽然软弱，但你大能的圣神却刚强无比。我虽然愚昧无知。可是智慧之神，必能保守一切，所以我恳求你派遣你大能的圣神，掌管我的生命，保守我的身心灵。你来到我们聚会当中，使我们众人的生命，通过这次聚会，都能得到保育。我也恳求大能的圣神。保守我，使我所要宣讲的每句话都能符合你的心意。使我们讲分享的清楚，使我们听能听得明白，听得真实，都能符合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传递美好的真理。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此时此刻你就在我们聚会当中，因为我们众人因你的名相聚，因耶稣基督你的圣名相聚，求你在聚会当中做主为王，把一切邪恶的干扰势力统统驱逐于外。求你也保守我们众人每个人的口，每个人的心， 在这聚会当中都能荣耀你的生命。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自由中的服从，我们在属灵生命当中去学习这一点，是个极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看圣人传记也好，我们看主的很多主的仆人，往往这个功课顺服，在每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是在生命成熟的阶段，那么这个考验就更加的突出，啊，就更加的突出。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好像有些德行已经彰显于外。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身上看到了很多属灵的果实。那么在这个时候，很可能更大的一个挑战就要学会服从。反而不是说去指挥别人，而在这个时候反而要学会去聆听别人，去接纳别人。我们来看雅各当中，他的生命到了这个阶段之后一个表现。雅各8章第25节，他说：“我要引领你进走进我母亲的家。”进入怀孕我者的内室，给你喝调香的美酒，16的干酿。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紧抱着我。耶路撒冷女郎，我恳求你们不要惊醒，也不要唤醒我的爱，让他自便吧。他从旷野里上来，那唯一者自己的爱人的是谁？在苹果树下，我唤醒了你，在那里，你的母亲怀孕了你。在那里生养你的，为受了产，这是在讲什么？在这里讲的就是讲，首先我们看几个词啊，就是我要引领你走进我母亲的家。母亲，大家都知道，我们谁是母亲的？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经常说教会叫什么？什么教会？叫慈母教会，是这么说的吧？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教会就像是我们的母亲一样，她喂养着我们。所以我们的教会就像一个母亲一样，哺育着我们。天主借着教会来喂养我们，也来怎么样？也来教养我们。培育我们，但这时候他并不是说，他是说我走进我母亲的家，那教会的家是什么？教会的家跟耶稣基督是同一根，都是圣神。进入怀孕我者的内室，都是指的我们再回到圣神内，给你喝调香的美酒，16的概念，那里面有我们生命的一个饮料。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紧抱着我。我们就可以看到，也就是说，这么美的一个画面，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跟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亲密关系，都是主他的姿态，都是耶稣基督他的一个姿势的描述，说左手、右手。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新娘，她和新郎之间的这种绝美的和谐的这种亲密关系，也就是他们之间没有一种生疏隔离或者说是逃避的这种，不，完全是新郎在这个属灵的关系当中站到了一个可以说是随心而欲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支配的地位。那换句话说，新娘在这时候是一个任由主 对待的一个人。那么这句圣经下一边说：“耶路撒冷，你让我恳求你们不要惊醒，也不要唤醒我的爱，让它自变吧。”也就是说，在这个被对待的属灵的关系当中，这个心灵有一种极度的自由和顺服，就任由主随意对待。那么再往下读，我们可以看到是说，那从旷野里上来，那唯一的自己爱人的是谁？前面我们还提到，从新娘的身上看到了很多属神的大能的彰显。可是，在这个时候，发现一个更美的、一个更甜蜜的一个描述。这个描述是什么？那从旷野里上来，唯一着自己爱人的是谁？也就是说，在此时此刻。人们从新娘她的身上，甚至都不再看到她属神的那种大能的彰显的那一面，反而看到的是谁？看到的是她和主、她的新郎之间的关系。关系，也就是说，人家看到她是说那唯一的自己的爱人。什么叫唯一的？他会想这个唯一的能想到什么画面？我想到一个画面，当我去唯一着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就像正宗徒若望那种甜蜜的画面一样，他的头斜靠在耶稣基督的胸部，身贴着身。所以新娘也是在这个时候，她的属灵上给他的新郎，给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彰显于外，也就是说，别人从他的生命当中处处看到的，他是基督的那无条件的服从，在苹果树下，我唤醒了你，在那里，你母亲怀孕了你，在那里生养你的，为你受了产痛，生养我们的，为我们受了产痛，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苹果树下，我们都知道圣母玛利亚借着圣神怀孕了耶稣基督。同样的是，教会借着圣神，借着耶稣基督，也在孕育着我们。所以，那么我们读到雅各第八章，在这个最关键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新娘和新郎之间的这种甜蜜的关系，换句话说，在这种甜蜜的关系当中，也就是说，新娘她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绝对的服从，也就是在她的身上再也看不到了自我，完全隐没在基督里。这是我们属灵生命逐渐成熟的时候，我们的身上应该展现的一个特质。那圣依纳爵，他的神藏里面也提到，与这段相匹配的，或者说相接近的一些教导，比如说他说到，他说我们必须抛开我们自己的一切判断，时刻保持思想准备，在一切事情上服从我们的主基督真正的配偶，即我们的神圣母亲圣教会。我们说，我们对基督的服从，这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因为我们也看不到耶稣基督，耶稣也不对我们亲自说话，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说话，但是我们极少能听到亲自跟我们讲话。但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了教会，他的新娘，他的敬佩教会，甚至教会也是他的肢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有形的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服从教会也就直接成了服从基督的一个直接的体现。所以在这个时候，圣依纳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必须抛开我们自己的一切判断。这就是圣经上提醒我们要舍弃自己，就是说所谓的一切判断，就是把好的、坏的、对的、错的，我们自己的观点扔到一边去，放到一边。 时刻保持思想准备，在一切事情上服从我们主基督的配偶。所以圣人都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说，他很容易在一切环境当中找到自己的领导。也就是说，他在一切环境当中知道去，如果能有一个人让他去服从，他就特别高兴。这可能跟我们的本性不一样。我们的本性，只要我们在一切环境能说话说了算，我们能掌权，我们来能决定，我们就心好像好高兴。这是需要我们生命去成长的地方，也是对我们的生命发出挑战的地方。主耶稣基督希望我们能学会服从，希望我们在一切环境当中能抛下自己的对错、好坏的判断，以一个敬畏的心。去学会聆听，在362条神操当中也提到，他说我们应该更乐意赞同和赞扬掌上的命令、建议、做事方式，而不是挑他们的毛病。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我们的掌上也不例外。我们教会的神父、主教、兄弟，他们也不是完美的人，就包括教宗，不是完美的人，但是。主耶稣基督依然愿意我们去赞同和赞扬掌上的命令、建议和做事方式，而不是去挑他们的毛病。一会儿我再讲到后面的时候，去刻意给大家指出来一些方法，怎么去做啊？在365条，他说：“因为我们必须确信，在我们的主基督新郎和他的配偶教会当中，只有一个圣神在掌权。”他统治统领灵魂的救魂，因为我们慈母教会正是有颁布实际的同一位神和主统治和统领的，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在我们主基督以及在我们自己身上，都是同一个圣神在掌管。如果都是同一个圣神在掌管，那我们就必须学会服从。那既然他们教会，我们的教会，它不是有另外一个神，都是同一个圣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理解了，我们无法接受了，在这个时候就凸显出了一个顺服的德能，一个顺服的德行是多么的重要。这是圣依纳爵在神操当中写到的关于这一段的一些相关的描述。好了，那我们继续看格雷格神父在这本书当中对我们的一些教导。他说，教会是母亲，也是一个教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敬佩，天主借着教会生育我们，也养育我们。母亲大家都知道是生育，那么教师就是教育、养育、教导我们。那么，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圣神借着教会来完成这一使命。所以，教会，那我们讲了是母亲，是教师。那大家都做过子女，那我们知道，我们对母亲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子？我们都上过学，那我们在学校对老师是什么样的态度？所以，用这种简单的一种。对比式的联想，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教会。信仰虽然是个人行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信仰好像自己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但是信仰虽然是个人的行为，但是信仰却不能是与别人隔绝、单独存在的。换句话说，离开团体，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是窒息的，就不会是鲜活的。就像我们信仰的领受是通过别人，对不对？我们通过别人领受了信仰，就如同我们通过别人领受生命是一个事情。我们有我们的父母的结合，我们有了一个生命。我们借着教会有了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都是领受，而且都是通过别人领受。 那么在这个时候是说，我们就要一个保持一个极大的敬畏，一个极大的谦卑。在俄弗所书第4章3至6节提到说，我们尽力要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心神的合一，因为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圣神，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希望一样，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只有一个天主，众人之父，超越众人，贯通众人，且在众人之内。只有一个身体，那就是教会。只有一个圣神，天主第三位。我们都是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那么，既然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说我不喜欢自己的手把它砍掉它，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不喜欢身体的一个部分把它砍掉它，没有。我们都是尽力利用我们身体的每个肢体，让它变得和谐起来。左手做事情不利索，我们右手要帮助他。是不是这么做的？是的，没有一个在分工的时候右手拉着挑左手的毛病，你不灵活算了，还是我来吧。没有这种讽刺挖苦，因为没有左手的话，身体就失去了平衡，你右手做事情也做不好了。所以，天主借着教会生育我们、养育我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给别人保持一个身体的和谐？这就是引出了我们今天必须要谈到的服从。因为天主、圣父，他超越众人，贯通众人，在众人之内，特别是在教会的每一个肢体的部分。这是教会，是母亲，是教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不光是说这个服从是一些理，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而是要变成一个实际的行为上的一个行动上的一个东西。打个比方说，第一个，每当我们自己得到一些启示，或者说内心受到一些感召。要在教会当中开展一些新的工作时候，我们都应该满怀信心的将其提交给我们的领导者，他们负责检验这些启示的真实性，并指导其正确的使用。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持这份属灵上的精心。我们看到很多的圣人、神秘学家，比如说富田娜也好，加达列纳也好，包括大德兰也好。他们就从主那里领受了直接的一个显现的一个这样特殊的恩宠，但是即便如此，他们领受了这份特殊的恩宠，并没有使得让他们轻视别人、看不起别人、觉得自己跟别人与众不同，没有，反而他们更谦卑。有的时候，圣人圣女们所领受的特殊的启示，要承受来自于教会很多年的质疑。在这个过程当中，身心剧烈的痛苦，但是他们依然选择服从，学习服从。如果大家看过这个比约神父，圣五上比约神父，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赏赐他手上有50年的时间，可是教会当中有些人对他的质疑和调查也长达这个时间，让他蒙受了很大的羞辱。在这个过程当中，承受很大的痛苦，但是圣比约神父并没有因此而对教会产生任何的抵抗情绪，他依然在那里，虽然肉身上会有痛苦，会有一些反抗的东西情绪，但是他内心从理智上，他依然知道教会做了正确的事情，教会做了他该做的事情，就应该谨慎的去仔细的分辨去这些启示的。这并不像我们有的时候所表现的，我们得到了那么一点点的启示， 我们得到了天伦的那一点点的拥抱和亲吻，我们就兴奋不已。当我们领受的这一点点被别人质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愤怒，就开始反抗。也就是说，我们生命的这个不顺服的那一点，简直是暴露的，就是一览无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信仰小团体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缺少最基本的服从。没有一个很好的秩序，肉性特别强，所以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们，我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学习的团体都要去学会这一点。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以前我讲课经常会重复一句话：“一切恩宠都由服从而来，一切恩宠都由服从而来。”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表率。他在痛苦和磨难中学习了服从，于是他为那些一直服从他的人，他就成了他们救恩的源泉。所以，有的时候看似我们坚持，好像是在坚持了对的东西，对我们有利的，对别人有利的，可是那是我们自己的认为，自己的想象，反而是我们自己为爱耶稣基督选择了。那看似耻辱性的服从，反而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团体带来了一个生命的动力和更新。所以我们在爱德当中是实践真理，我们是在真理当中实践爱德。我们在爱德当中持守真理，这两者要结合起来。我们要去敬畏圣神，他的启示，他知道在什么时间允许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我讲到这里，我也是说，我们小组群里面也经常有姐妹，私自问我这样的问题。关于这些圣经知识学习的，他说：“问说，最近在国内有一个课程叫什么‘新天地’什么圣经学习的。”他问我，他说：“老师，你接触过吗？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在这边没有遇到过。”然后他讲了一些东西，我是觉得我没有了解过，我也没有亲自在里面参加过学习。但是我听了以后，我是觉得有些担忧。我是说，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这个默观生活课堂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参加圣经的学习，你自己都不确定是不是符合教会正确的教导，那你该怎么做？千万不要去高估自己的，不要高估自己的智慧。不要觉得是说，哦，我去听一听，以我现在的学习能力，我只听他们讲的有益的部分，他们讲的没有不正确的部分，我就不听了。你没有这样的智慧，我就这么明确的给大家讲说，我们做不到。不要高估自己，魔鬼正是利用了我们这一点，一步步落入他的圈套。等那个时候，你被魔鬼被捕捉，被魔鬼捕捉到了，你就生命就会深受其害。所以在这个时候，在属灵的学习上，我提醒大家慎重、慎重再慎重，谨慎、谨慎再谨慎。属灵上也有很多的危险，所以我是说，如果你拿不准你的学习，是不是来自于天主教会正统的教导？不管打着怎样的一个美好的旗号，甚至说圣经圣经，那是一个外表。有一次我坐飞机，我在坐飞机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看，听见后边两个人在对话，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介绍圣经，都是不同，他们也不认识。啊，圣经可好了，圣经。 有这个好处，有这个智慧。他说你读吗？然后你要读圣经啊。那我听了对话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坐在我背后的是一个姐妹，她是个基督徒，但是是个名义上的基督徒，没有读过圣经啊。她说我妈妈经常让我读，我也没有读过啊。这个旁边这个人就来劲儿了，就是介绍的动力就更足了。哎呀，圣经有多好，圣经！我听着他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就越来越觉得奇怪，因为他介绍的那不是真正的圣经。最后我就听明白了，原来他是耶和华见证。大家可能并不知道这个教会，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会，它不是真正的基督宗教。换句话说，他没有把耶稣基督当成是天主的第三位。所以，但是他在介绍的时候，他闭口不提，他一直在强调圣经、圣经、圣经。那姐妹也不懂，被人说的是一头雾水，而且觉得这男人点头，说的对，说的对。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就好像看了一个画面，这就好像一个软弱无力的一个小羔羊，没有任何的分辨能力。那对方就像一个狼一样，就这样就轻而易举的就把你捕捉掉了，就把你撕吃了。所以后来我就在经过内心的一个争斗之后，我就扭过头去，我就开始给他两个人分析。我说：“首先，我说你讲的那不是圣经。”那个人就开始发愣。我说我也是讲圣经的，我说我已经讲了一二十年的圣经，我给别人。我说我教会的圣经，我中文的、英文的、法语的，我都读过。天主教会的、基督新教的，我也读过。我说你那个不是，你那个是在圣经上做的一些改动。说完了，他就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不再。去，转过头来，我就对这个姐妹说：“我说你真的想读圣经，找一本很传统的圣经去好好的读。”后来下飞机了，我在出机场的过程当中，又看到这个姐妹，我看到她对我的态度，就好像有一种很感激的一个表情，一个表情。我是说，在手机怎么讲？我不是说去怎么觉得去轻视大家，不是的。就我们没有，就是我们的这些属灵上的这些有些真的，我听大家的分享见证，我们都还是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我们在属灵上缺乏很多的分辨，我们没有这个能力。那么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不能看似牛奶的东西都要喝下去，有些是有毒的，味道对，那成分不对呢？所以不是说现在网上接触这样的信息太容易了，是个圣经课都要去听的，你怎么知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是觉得要有一定的谦卑的心呢。怎么的生命就随随便便让别人给处置呢？如果你不懂，如果你不懂，谦卑下来，问一问教堂的神父有没有，一定有吧？问问神父这个课要不要听，能不能听？因为这是个陌生的课。那我们也是个学习小团体，问问组长，组长不明白的问一问我。我可以帮助大家一起做分辨。总之要慎重。当然了，如果说你们参加默观生活课程的学习，如果是说也有你的掌上质疑我们，那把我们的书、把我们的课程发给掌上，让他去做一下分辨。我们要有这份谨慎的心，各位弟兄姊妹，生命。我们自己要负责任，要负态度，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啊。接着呢，我们讲，他说， 至于教会的一些神，正是为他的管理和领导而赐下的，所以教会天主给了他一些神恩呢。天主做清晰的分辨，为了是领导他的子民，管理他的子民。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经过几天的学习，就觉得自己看不起神父了，看不起自己在教会的那些长上了，那就麻烦了。我们经过学习是要变得更谦卑，不是说经过学习都看不起别人了，那你就更麻烦。反而有一个服从的心，承认天主给我在属灵道路上安排的每一个领导，每一位长上，不管他的知识比我多还是少。不管他做的决定看似智慧和不智慧，天主既让他做我的掌上，那么在当下我就只能选择服从。我们要有这份最基本的谦卑。所以圣依纳就强调是说，服从的德行是培养和维护教会团结的一种手段。有争执，有争论。这个没有问题，就像中国人俗话有一种讲，是不是？他说：“君子和而不同。”有不同的灵修，这很正常。教会有很多的修会，对不对？方济各会、耶稣会、仁爱会，每个修会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神门、独特的灵修，谁跟谁也不一样。我们可以保持不同，但是。他们都选择服从教会。小人是怎么着？小人是同而不合，外在看起来什么都，内部却是不合，你争我斗。我们不是，所以我们是在一些不同的这些见解下，但是我们依然保持心神的合一，在爱的内选择去服从。什么叫服从？服从意味着真正的聆听，并准备好相信教会和他的教导，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困难的。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从本性上，因为我自己也常年讲课，去有很多的知识性上的学习，有的时候，我就在听一个神父讲课，或者说别人的讲课，我讲的，就自觉和不自觉的，就有一种不能说是判断，或者是觉得啊，从这个讲课当中，我听不到一些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教导，或者有价值的教导。那显然这是一种本性，这是不对的。那我自己也是知道的。那我也需要借着祈祷，我需要求主赐给我一个开放的心，赐给我一个聆听的受教的心，去认真的去聆听。有的时候，你听一篇讲道不一定听了多么实质性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们有个谦卑、一个祈祷的心，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他一个字、一个词就可以唤醒我们内心对天主的爱，不需要多，这是圣神的工程。我们要做的就意味着有一个渴望真正聆听的心，一个受教的心，一个准备接受来自于教会教导的心。那么，在这个服从当中，不是被动被逼迫的这种成熟的基督徒，他在自由的经验当中兼具自觉和服从。什么叫自觉？自觉就是自我的一种肯定，同时他也去服从。这就所谓的在爱德当中持守真理。我打个比方说，在爱德当中持守真理，就是说，比如说。我对这件事情的判断是这样子的，但是长相是另外一种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只能选择服从。当然，我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陈述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些建议。如果长相选择说不接纳，他做出了一个决定，那我就选择服从，而且这个过程。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都是做的 相当的很自然，他是自觉的选择服从，同时是一个自觉就是自我的判断，就像圣经上描述的说，属灵的人不受人的判断。我们真正属于主的人，也就是说，我们都应该有主，直接来自于主的一个祈祷分辨的过程，对我们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判断，这就是所谓的赤手真理。但是这个判断有的时候能不能实行，跟长相一致不一致，那我们要选择在爱当中去持守真理。这不是被动的屈服，而是主动的服从。尽管如此，也不表示说在服从的过程当中去承认自己的判断是错的，这不是那个意思。有的时候是错的，那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随着事情的演变会发现就是错了，那自己要庆幸自己就判断错了，分辨错了。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很可能随着时间的张贴，最终。天主逐渐显明，逐渐显明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可是因为你选择服从，你的掌上，他的生命又被更新了。他因着你的爱和服从，没有固执己见，反而让他有一个被尊重，让他有一个活在被爱、被接纳的这个状态里的时候，让他生命有一个被喂养，让他自己的生命有一个被更新的过程。这就是基督所要赐给我们的，带给别人救恩的方式。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就像圣保罗总统讲：“我为一切人而变成一切人，目的是赚得这些人。”所以，我们持守真理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不是在爱德当中持守真理，我们的来自于天主的这些救恩，我们就没有办法与别人共享，也没有办法传递给别人。所以让大家仔细体会这份区别，啊，仔细的去体会。那么，自我决定的经验是一种轻松而快乐的意识，自己自由的决定、服从和倾听。也就是说，是出自于这样的一个爱，是出自于这样一个自由的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并不是一个逼迫的。我不想服从，我是被逼的，不是，我是出于爱，出于对基督的爱去选择，同时保有一个极大的谦卑。我自己现在当下的判断正确和不正确，先放下。我也需要时间，圣神来一点点显明。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在这里面有相当大的谦卑，不是固执己见、坚持自己。作为一个真正顺服的人，他对现实以及对他人的需求十分敏感。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能特别在爱内捕捉到别人的生命的需要。有的人会在讲，他为什么那么要坚持自己？明明知道他是坚持还是错的，那我还得去选择服从。那么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也心甘情愿的去选择服从，我们能体谅他们生命需要被尊重，需要被爱，需要被接纳。我们很多人的生命在成长过程当中，受到各式各样的伤害，我们有个基督慈悲怜悯的心，所以通过顺服，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走出自我。所谓的走出自我，就在放下自己当下的判断，对错也扔到一边，好和坏的判断扔到一边。我们带着爱心，先满足他人的需求，特别是掌上，这是个极大的、极大的一个挑战。在接纳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一个极大的羞辱。不管我们的长相、他的德行和外表做得怎么样，就像马窦福音23章第三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的：“凡他们对你们说的，你们要行要守， 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是只说不做。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是说掌上的行为不好，我就不听他的，那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你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在觉得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找不到老师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各式各样的行为。所以我也觉得，有的时候网络很神奇，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从来没有抹过面。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我们也竟然形成了这样一个学习的团体。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告诉我们说，不要看别人做的，要看别人说的。所以，服从它就意味着温柔、爱和尊重，就像儿子和女儿对父母一样。父母身上都有各式各样的缺点，可是我们发现，儿子、女儿，我们这一辈子做儿子、做女儿，我们就要去想办法一切克服，去带着顺服的心，温柔、爱和尊重我们的父母，去自由的去服从。所谓自由的，就是一种。出自于爱，是超越对和错的。爱是一种接纳，一种包容。这种包容就是说，这并不是说人犯错误是对的，但是是说人因为有软弱犯错误，他这种现象他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软弱嘛，没有一个人不软弱。所以我们讲到这里说，我们教会的领导有可能行为上有瑕疵，但是他的教导我们还是要去听，是要去听。所以教会因为某些人生命的有瑕疵，但是教会的教导我们依然要绝对的服从。就像在今天的教会出现了很多的丑闻，但是我们依然带着爱，带着孝爱的心去尊重，去选择服从。而不是像别人一样去选择斥责、去侮辱、去批评。所以，作为我们自己，我们要做一个判断：如果我们心里还有很多自己执着的概念，还有自我的意志，我必须要坚持我的观点，说明我们还没有服从天主。我说的，无论是世界的，还是属灵的。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看似智慧的，只要你觉得我这个观点是不可能放下的，不可能屈服于任何人的，那就其实我们在心里面还没有真正的这种去服从天主。借着服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成为和他人和天主相遇的一座桥梁，这是天主赐给我们每个人恩宠的一个目的之一。我以前也给大家提到过，是说。没有一个恩宠，我们从天主领受的是让我们在这里独自享受的，不是的，都是与他人共享。每一个恩宠都是为了众人的好处。当我们把从天主领受的恩宠据为己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生命就窒息了，就像一个死海一样，不再有生命。如果我们想把从基督领受的恩宠让它鲜活起来，与人共享，分享我们的生命与他人，这原本是天主赐下我们生命美善的初衷。可是因为我们的软弱和罪过，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成了别人和天主之间的一个障碍。有的时候我们要汲取的一个敬畏和害怕。我是非常害怕的，就像耶稣基督讲的，如果一个小孩子因着你坏榜样，丧失了生命，跌倒了，还不如拿一个磨盘套在你的脖子上，扔到大海里更好。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留坏的一个榜样，我们成为别人和天主。 之间的一个障碍的时候，天主是多么的严厉对待这个事情。各位弟兄姊妹，这不是儿戏，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圣经上教导给我们说，几时我们来到教堂做献祭的时候，我们想起来有的弟兄还对我们心怀不满，不是我们对别人哦。圣经上讲的是，如果你想起来有别的弟兄姊妹心怀不满，因为我们在教堂，人家不来了。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做，放下你的祭品，先去找你的弟兄姊妹和好，然后回来再献祭。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个耻辱？我们带着一个极大的爱去和别人去和解，我们总要让自己成为别人和天路之间相遇的桥梁，而不应该成为别人和天主相遇的一个障碍。我们应该一直渴望而又渴望，让自己因着自己生命的见证，让别人更喜欢天主，而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让别人觉得因为你我就不愿意信。那这种见证就糟糕得很。所以我们要去审视自己。当然，我们每个人在教会当中都可能会受到别人的伤害，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很多的人来到教会，觉得教会是一个就像天堂一样，没有任何的伤害，是个完美的。过了一段时间，还不对呀，这到处都是，这个人怎么这样子，那个人怎么那样子？是啊，教会。我今天这个神父打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堂，他不是一个好人来这儿开 party 开聚会来了，这是个医院，接纳各式各样的病人，所以教会是各式各样的病人。我们在那里不是每天都捶着胸说吗？我罪，我罪，我的重罪。所以我们彼此伤害是有可能的。当我们受到了别人的伤害，在教会，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借着祈祷和通过别人的帮助来医治我们的伤痛，而不是在那里独自抱怨、哀伤、痛苦，把自己隔离开教会，隔离开团体。我们要去学会警醒，我们是怎么去应对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理智上不太容易理解，或者也有很多的困难来接受教会的教导，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足够的谦卑来承认我们的个人看法跟教会它的教导权威不能相提并论。换句话说，这句话的潜台的意思就是我们先必须放下自己的，不要觉得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智慧的做法是对的，尤其是给掌上产生冲突沉默，带着爱选择服从，然后等待圣神的救恩，接着看下面的事情怎么发展。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误解、我们的相互猜疑，最终会导致教会的分裂，这不是主想看到的，这不是主想看到的。主照教是我们活在爱里，成为一个成全的爱。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持守真理经常是一种超越性的，为爱德要做出很多的让步。希望大家能仔细体会这一点。那么服从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愿意给他人对话，始终怀着坏意善意讲真话，讲真理。真理也不是我们用来消灭那些不同意我们观点人的武器，而是治愈和启迪的工具。这句话说的是太对了。就像我们今天的教宗，我们的方济各教宗，倡导与不同的宗教同道协行。我们教会内部有很多的人不认同这个，整天批评教宗他的这个殉道。 其实我们就是要与人对话，带着爱。有的时候我们在那里面把爱德抛弃掉，用自己所谓坚持的真理，为教会筑起了一座高墙，垒到一道墙，自己其实也没有活出来，也不让别人进来。所以真理不是用来消灭跟我们不同观点的人的一个武器，就像过去教会曾经发生一些错误的行为。十字军东征，比如说宗教裁判所等等等，类似于这样子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去，就像教宗所讲的，我们要展开与人对话。我们宗教之间的对话，在过去想起来都是不可能的，可是，在20世纪的时候，基督徒的合一成为了一个圣神启示最大的一个使命之一。当教会领受到这个使命的时候，启示之后，使命启示之后，这个圣罗马保罗二世就亲自在罗马到别的教堂里面，比如说犹太教堂，然后那里面就说弟兄，为了相互消除我们之间的误会，我应该做什么？这是天主教会的姿态，不是等别人。是像什么万国来朝的那种，我是真理的拥有者，你们都不具备完全的真理，没有那种高傲的姿态，反而去主动走向别人，为了实现消除我们之间的误会、隔阂，我们应该做什么？很谦卑的姿态。其实要论到宗教，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是世界上最大的，我们人数也是最多的，可是教宗放下身段。走到别人那里，主动问别人说：“为了消除我们之间的误会和隔阂，我应该做什么？”展开对话。当然，这里面并不是说去放下自己讲假话、说谎话，不是的，而是带着善意讲真理，带着极度的爱去讲真理。那么，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善良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给别人对话的时候，要对别人的言论能看出积极正确的地方，而不是去抓住他讲的不完美的地方，抓住他的语病，去老是指责他的讲的是错的。所以我们要去学会三思、谨慎。我们总要从别人的话语里抓住那正确的。那个光鲜的地方，那个有光的地方，那些圣善的部分，去看，去鼓励，去肯定。所以教会也是，我们也要团结去强调那些更美善的真理，比如说三位一体啊，比如说圣言成为血肉啊，洗礼啊，圣经的信仰，我们超自然的恩宠啊，信仰啊，希望啊，爱呀、啊，我们谈这些，谈我们可以合一的地方。还有共同话语的地方，先从这些谈起，对不对？那不同的部分先扔到一边，我们有很多相同的部分、合一的东西，为什么不谈一谈呢？所以，合一的东西永远胜过导致分裂的东西，这是圣若望二十三日讲过的。在若望福音的17章21节，耶稣基督也在这里做提到，说：“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无论谁做了分裂的工作，都不符合基督的心意。无论谁，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在这里做提到，愿众人都合而为一。”对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警醒、警醒再警醒，我们到底是在做的什么样的工作？那么，在做这个合而为一的时候，你会发现，服从就成了一个必不或缺的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德行之一。我们必须在爱内学会服从，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主题，而且是在自由当中。所谓的自由，不是外在的逼迫着你去服从，而是从内心深处来自于圣神 我们内心点燃的一个爱火，一个渴望，就像圣父保罗中所讲的，为了赚得对方。所谓的赚夺对方，就是说让别人借着我们的服从，这样一个德行的流露，让他也能感受到被爱、被尊重、被接纳。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接纳服从一个现状，无论是教会的领导，还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公司的工作当中的领导，都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事情。有的时候，一个服从会在我们内心深处带来的伤痛，或者说那种难过，或者那种不舒服的，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依然去开始学习，依然开始学习，祈求主的帮助和怜悯。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去分享的这样一个主题。希望这样的一个分享能带给大家在属灵生命当中，更多的一个思考，让我们怎么样来审视自己的生命？我有没有变得更加的服从？就像在修会当中，修会的好处是什么？修会生活跟世俗生活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修会生活当中，就是说，因为你有长上了，所以你可能什么时候都不用做分辨了，你只需要听话就行了。因为你有长相，你就不要再做分辨，或者你做了分辨也没关系，你也不用担心，因为长相来决定一切，你只选择听命，你不用担心自己的分辨对和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人和圣女，这些主的伟大的虔诚的仆人们，他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都愿意找一个长相来服从。因为他明白一点，如果掌上发出了命令，他只需要听就够了，就这么简单。从这一点上，我们在属灵上要开启这方面的智慧。我们怎么也能去选择，在我们生活的任何的环境当中，找一个掌上去服从。在这个课程的结尾处，我也给大家就是推荐一些经文去做祈祷、去做反省。若望福音的第7章17到26节，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做的祈祷，合一的祈祷，我们都读一读，放在祈祷当中，仔细的去体会耶稣基督他的心意是什么，把你心里面那些抗拒的那些不认同的想法带到祈祷当中，求耶稣给光照一下，看看耶稣基督在这。怎么来说服我们？第二，马尔谷福音第9章38到41节，我们祈求对其他的基督徒有更大的接纳和尊重。我们对基督他的教会他的肢体，我们怎么去接纳他、尊重他？在马尔谷福音第9章38、41节，我们去可以看一看。第三，哥林多前书第14章12到15节。我们祈求天主恩宠，能帮助我们认识到教会其他肢体的需要，认识别人的需要。这个，换句话说，我们在属灵的关怀上，在爱上，有一个敏感的心，一个非常敏锐的心，体会别人他真正的生命的需要是什么。很多的时候，别人的肢体的需要，它不是外在的，外在的有时候表现跟内在的需要不一样。我们需要从内心深处听从圣神的声音的指引。第四，罗马福音21章18到19节，罗马书13章1到4节，我们祈求一个完全顺服的恩宠，看看圣经的教导是让我们怎么去做的。好了，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家人们， 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主题，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是我想，借着这样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愉悦和挑战，我们的生命必要在主耶稣基督内被更新，就像新娘一样，出现这样一个亲密的画面。我们也依偎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依偎偎倚，就是靠着我们的主来走路，没有我们的主，我们都不走路了。所以他去生活，我们仔细去体会这一点，将我们的生命继续向前走，在耶稣基督内不断的舍弃自我，让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让圣神的风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是北风，无论是南风，都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为王。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主持人。